一个阿曼青年的爱情故事，第一部分。一天晚上，哈里发·哈伦·拉希德彻夜未眠，难以入睡，便与宰相佐法尔等人出宫散步消遣。他们来到一所深宅大院门前，听见里面丝竹管弦之音不绝于耳，还传来阵阵欢快的歌唱声。哈里发命宰相敲开房门，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当哈里发向主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后，主人更是受宠若惊，摆出美味佳肴，盛情款待他们。席间，哈里发见主人面色发黄，忍不住问道：
年轻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是否能告诉我你面色发黄的原因？这是先天形成的呢，还是后天造成的？
尊敬的哈里发呀，青年说道，我的故事说来十分离奇，如果把它记录下来，是会对后人有所启迪的。
那我们大家洗耳恭听，
哈里发说道。于是青年向哈里发等人讲了下面的故事。我本是一个做海上生意的商人之子，家住海滨城市阿曼，父亲资财雄厚，拥有30艘商船，他每年能挣30000金币。父亲为人慷慨大方，和蔼善良，他从小就教会我读书识字以及为人处事的规矩。父亲临终前将我叫到他身边，嘱咐我以后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去做海上生意。父亲死后，我和他的做海上生意的合伙人常有来往。一天，我正与一些商人在家中闲坐，一个奴仆进来说外面有一人求见。我让那人进来，只见那人头顶一个盘子，上面用布盖着，他将它放在我面前。我揭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当地不产的时鲜水果和各种珍奇食品。我赏给来人100金币，来人感谢地离去了。我把水果和食品分给在座的商人们品尝享受之余，我问这些水果和食品产自何地，商人们都说产自巴士拉。随着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巴士拉，说巴士拉如何如何的好，接着他们从巴士拉说到巴格达，说巴格达才是世上最好的地方，那里街道整洁，空气清新，民风纯良，更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。我听他们这么一说，不禁为之心动，对巴格达充满向往之情。于是我卖掉房产和船只，获10万金币，又卖掉男奴和女婢，加上其他的钱，总共有100万金币，还不算金银首饰。我将钱物放在一条船中，便升帆起航。几天后来到巴士拉，在巴士拉停留一段时间，我又重租了一条船，将钱物运至其中，便向巴格达进发。一路乘风破浪，不几天就到了巴格达。我向人们打听在巴格达商人们都居住在什么地方，哪里的居住条件最好，人们告诉我卡尔赫区最好。于是我就前往该区，在一条叫番红花街的街上租了一间房屋，把我的所有钱财和货物都放了进去，在那儿住了些日子。一天，我身上带了些钱，准备出门散散心。那天正好是礼拜五，我便朝曼苏尔清真寺走去。在那儿做完了礼拜，我随着人群信步来到一个名叫大道角的地方。只见这里有一幢高大宅院，靠西是一排临河的窗户，宅院门前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老人，显得十分富态。他花白的长长胡须飘洒在胸前，犹如白银般闪亮。他面前站着4个女奴和5个男奴。我问身旁的人，这老人是谁呀？他是做什么的？
这老人叫塔希尔，是个妓院老板，有客人进到里边，他管吃管住，只要你肯花钱。
我听后心中想到，多少天来我就想找这样的地方消遣。于是我走到老人跟前，对他说，老人家，我找您有事儿。
有什么事呀？你说吧。
老人回答，我想今晚成为您这儿的客人。
欢迎欢迎，年轻人，
老人说道，
我这儿有各式各样的姑娘，
有一碗十个金币的，也有一碗十个金币以上的，随你挑。
我告诉他我要一个晚上十个金币的姑娘，我当时付给他300金币，作为我包这个姑娘一个月的费用。老人收了钱后，将我交给一个奴仆，那奴仆把我带至澡堂，给我搓背擦洗，十分周到。洗浴毕，他将我带到一个房间，敲了敲门，里面出来一个姑娘。奴仆对他说，
来接你的客人吧。
那姑娘把我接了进去，满面春风地欢迎我。我进到房间，只见屋内锦衣绣褥，铺设华幻，再看那姑娘生得如满月般美丽可爱，她屋里还有两个专供使唤的漂亮小丫头。姑娘和我并肩坐下，她命小丫头准备食品菜肴。一会儿丫头们铺开桌子摆上食品，只见全是烧鸡、卤鸽、鹌鹑、烤鸭之类上好佳肴，我们在一起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。食毕，丫头们撤去桌上狼藉，又摆上各色各样饮料和鲜果。说真的，我一生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享受过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，一月期满，我沐浴完毕，走到老人跟前对他说，
我想要每晚20个金币的姑娘。
那就拿钱吧。
我拿出600金币的包月交给老人，老人让奴仆领我去澡堂洗浴毕，他将我带至一个房间，敲了敲门，从门里出来一位姑娘。奴仆对他说，
快迎接你的客人吧。
姑娘热情地将我接进房间，房间里的铺设比先前那位姑娘的还要豪华，屋里有4个供使唤的漂亮丫头。姑娘叫丫头们摆上美味佳肴，然后又端来各色饮料和时鲜水果。我和姑娘尽兴地吃了个够，食毕又在一起吟诗弹奏，寻欢作乐。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，一月期满，我又走到老人跟前对他说，
我想要每晚40金币的姑娘。
那就拿钱吧。
我拿出1200金币的包月交给老人，这样我又在另一个更加美丽的姑娘那儿住了一个月。我享尽了温柔富贵之乡的人间之福，一个月就像一天那样很快过去了。这天晚上，我正和老人坐在一起，忽然听见一阵阵巨大的嘈杂声。我问老人这是怎么回事，老人说，
你要知道，在我们这儿啊，今晚是一年中的快乐之夜，在今夜人们都走出家门，彼此问候，不管认识与否，大家在一起欢度通宵。你是否愿到屋顶去，以便观赏这一热闹的场面呢？
好吧，我说，随即我便登上屋顶。在屋顶上，我发现不远处挂着一张薄薄的纱帘，纱帘后面有一把精美的座椅，上面坐着一个美艳绝伦的姑娘。姑娘身旁站着一个少年，那少年的手搭在姑娘的脖颈上，他还不时地亲吻那姑娘，二人在一起显得十分亲热。我见到此种景象，简直控制不了自己。我被那美貌动人的姑娘搞得心神荡漾，待到下得楼来，我回到与我住在一起的姑娘那儿，向她说起在屋顶上看到的那位美人。她问，
你怎么了？她又怎么了？
以安拉起誓，我可真被他迷住了。
他笑了笑说，
你有什么想法吗？
我现在真正是六神无主，意乱情迷，我说。
你还不知道吧，
他说，
你看到的那位美人是塔希尔的女儿，她是我们这儿所有青楼女子的主人。你知道她一个晚上多少价钱吗？
不知道啊。
他一个晚上要500金币，好多国王公卿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呢。
我当时下定决心，就是花光所有的钱，我也要向他表示我的爱慕之心，要与他肌肤相亲。第二天，我到浴室洗过澡，穿上最华丽的服装，走到老人跟前，对他说，
老人家，我要那每晚500金币的姑娘。
那就拿钱来吧。
我当时付给他15000金币的包月，他让一个奴仆把我引到他女儿的房间。说真的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房间呢。我走到房里，见到姑娘坐在那儿，我刚一看见她，就被她的美色吸引住了。她的脸庞像14晚上的月儿般迷人，粉面含羞，娇波流彩，娇姿媚态，煞是可人。就像诗人所说，她出现在偶像崇拜者面前，偶像崇拜者会把偶像抛掉，把她奉为他们的真神。她如在汹涌的大海中沐浴，咸得让人无法忍受的海水因她的唾液变得甘醇。如果一个修道士看见了她，会改变原先朝东走的方向，紧紧随她西行的后尘。我向她致意问候，她对我表示欢迎，随后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的身旁。我由于对她的爱慕至极，深感相见恨晚，继而又想到今后可能的分手，不禁泪如雨下。她亲切地抚慰我，对我百般温柔，我沉浸在极大的幸福中。随后她命身边的4个丫鬟摆膳，不一会儿丫鬟们端来了食品，我一看，真是美味佳肴，可口菜蔬，时鲜水果，各色好酒，应有尽有。我们坐在桌旁尽兴地吃喝，身边有美人相伴，四周散发出迷人的芳香，几个漂亮的小妞伺候着，帝王之乐无过于此也。一会儿一个丫鬟取来一个锦缎盒子，把它交给女郎。女郎打开盒子，取出一把琵琶，试了试琴音，顿时一阵悠扬之声萦绕耳际。随即她吟唱道，除了我双手把盏，你不要把美酒唇沾，那卿卿我我的低语只有咱俩才能体验。啊，饮酒的人呀，美酒并不香醇甘甜，除非那把酒者是你娇滴滴的美钗环。我听了之后真是感到无比欢乐和幸福。就这样我在他那儿住了差不多1个月，这时我身上的钱财已耗费殆尽，想到就要和他分手，我心情阵阵惆怅，不禁潸然泪下，一天到晚哭泣不止。女郎见此情状，诧异地问我道，先生，你为何哭泣呢？亲爱的，你要知道，你父亲每晚从我这儿收取500金币，我已经给了他15000金币了，如今我已是身无分文。诗人说得好，贫穷的人在祖国犹如身在异乡，有钱的人在异乡犹如身在祖国。他听了我的话之后说道，先生，你要知道，我父亲有个习惯，那就是如果有经商的客人到我们这儿把钱花光了，我父亲会款待他3天，3天过后就赶他出门，客人如果没钱就再也别想回到这儿来。不过你先保守秘密，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儿，让我来想办法，以使我们的团聚能长久下去，因为我已深深地爱上了你，与你难分难舍。告诉你，父亲的钱财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他对他有多少钱心里根本无数。我每天给你一个小口袋，里面装500金币，你把它交给父亲，对他说，这是我一天的钱，以后的钱每天交付一次，这样你交的钱父亲又交给我，回到我的手里，我再把它交给你，我们不是可以天长地久地过下去了吗？我听了他的一席话，不知怎么感激他才好。从那天起，我就照他的话去做，这样我们恩恩爱爱地在一起又过了整整一年。一天一个丫鬟不慎做错了事，女郎一时怒起，狠狠地打了她一顿。那丫鬟被打之后心中愤恨，发誓道，我要像你伤害我一样伤害你。她随即跑到女郎父亲那儿，把我们的事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。女郎父亲当即来到我的房间，那时我正和女郎坐在一起，她对我厉声说道，喂，年轻人，
我们这里的习惯是，如果你没钱了，我们款待你三天，然后自己走路。你倒好，在我们这儿白吃白住了一年，还占有我的女儿。
他随即喝令手下奴仆将我的名贵衣服扒下，扔给我一套只价值5个银币的破旧衣服，又丢下10个银币，说：
你赶紧离开这儿，我不揍你也不骂你，你走得远远的。如果我今后再在当地看见你，我就把你杀了。
哎呀，这个倒霉的阿曼青年，这下被发现了吧？那他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？你发现没，这个阿曼青年讲了很长的故事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回答哈里发为什么他的脸色变得蜡黄了。如果你觉得我读得不错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还有打赏哦。他脸色蜡黄的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欢迎收听下一回，一个阿曼青年的爱情故事第2部分。